中共三将军空军大会现场被捉走，全军中等待时机兵变，成功部署53枚星链卫星， SpaceX 发射双响炮，特朗普大移美减税法案再推进，限制特朗普打击伊朗的决议案遭美国参议院否决，不容忍公职人员出卖美国， FBI 局长谈孙文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中南海政局动荡引发国际关注，美东时间6月27日，美国前中将福林将军突然在 X 平台上发帖，提醒各界注意中共正在发生权力更替，并呼吁观察家密切关注中共的核心成员。福林将军并附上丁薛祥、陈吉宁、张又侠的配图，似乎意有所指，以上三人是中共新的领导班子的核心成员。福林将军强调，尤其政府和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中共领导层的变动造成的后果是巨大的。同时，习近平军中派系继续被清洗。6月27日，前中共内蒙古官员杜汶在 X 平台上爆料，空军中将、现任南部战区副司令员兼南部战区空军司令员乔湘记被军纪委在南部战区空军大会现场被带走，场面极其恐怖。据讲老乔当时吓坏了，现场所有人都惊呆了，就好像北韩捉张成泽一样。如果他确定被调查，而不只是一般问话，预计官方报道应该很快会出来。十几个钟头之后，杜汶再次爆料，其实同乔湘记一起被捉的还有火箭军政委上将。从空军系统来看，许其亮同乔湘记、徐西盛都同空军福州指挥所原空八军有渊源，许其亮无疑是带头大哥，乔湘记、徐西盛是江湖小兄弟，许其亮在胡锦涛时代进入中央军委，2012年搭上胡锦涛末班车任军委副主席，后全力投靠习近平，力挺习近平军改。许其亮2025年6月2日离世。媒体人赵兰健爆料许其亮是被吓坏了去世的。更有消息指出，张又侠掌控军权后，中央军委副主席何伟东、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何宏军及前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参与了真枪实弹的武装反扑，最终失败并遭到处决。有分析认为，如果徐西盛、乔湘记被捉是真的，大概率是张又侠在度清洗许其亮军中的残党余毒，剑指习近平。来自一位北京反习政治老人传来的暗语话：请静待，秋天有变，十月可见眉目。杜正之前曾经在文章中提到，在一些战区的基层军官中，有人正密谋仿效武昌起义，等待时机发动兵变。现在中南海乱局如麻已经不是秘密，就好像杜正在文章中提到，一位已故的退休高级军官之子说，最近北京官场一直很异常，但他不便多讲。杜正之前曾经在文章中提到，传闻中的起义兵变虽然不确定其计划是否有所变化，但他认为只要中共存在，无论换哪个上台，中国都处在红色劫难之中，所以一定要推翻中共政权。不单止是这样，同中共走得近的国家似乎结局都在这里显现。近日在泰国和柬埔寨边境争端持续升级之际，6月28日，泰国爆发大规模抗议，矛头直指总理帕通坦、西纳瓦拉。起因是柬埔寨和泰国媒体18日报道的一段帕通坦和洪森的亲共通话录音。他不单止批评泰国军方，还被指对柬埔寨亲共前总理洪森过于卑微， 結果引爆民憤。他還告訴洪森知，所謂泰國要給柬埔寨斷水斷電，只是計劃中的措施，並不會真的執行，並為此向洪森道歉，結果引爆民憤。據悉，這位惠泰黨女總理是泰國前總理他信之女，與中共素來關係密切，現在邊境爭端升級，盟友退群，司法調查逼近，外加洪森落井下石，政府頻臨崩潰，泰國街頭人群讚動，柏通坦滾彈的怒吼聲四起。外界認為不理是誰，只要跟著共產黨，結局都會很悲慘。在美國對伊朗核設施發動空襲後，一位中共內部消息人士透露，這次突如其來的變局令中共高層極為震驚，尤其是習近平更是陷入恐慌狀態。流亡海外的北京大學前法學教授袁洪兵說道，中共軍方的部分指揮控制設施位於地下深處，因此美軍使用穿甲炸彈摧毀堅固的伊朗設施的能力，對中共高層造成了極大的而且深刻的心理衝擊。資深政治評論員蔡晨坤則表示，可以理解中共高層這種恐懼，如果中共在台海開戰，美國可能亦會利用精準武器直接消滅中共高層指揮官。他說這個正是北京最害怕的，一旦幾位將軍倒下，其餘的軍隊可能拒絕作戰，甚至有可能反戈一擊，進軍北京包圍中南海。6月28日，美國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接連發射兩枚獵鷹9號火箭，將共53枚星鏈衛星送入低地球軌道。首枚火箭在美東時間凌晨12:26，格林威治時間4:26，從佛羅里達州卡納維拉爾國太空軍基地第40號發射長升空。第二次發射則在當日晏晝1:13，格林威治時間17:13，自加州凡登堡太空軍基地第4號東發射場進行，兩次升空相隔只是約13小時。 SpaceX 在社交媒體 X 的官方帳號聲明，獵鷹9號火箭從佛羅里達和加利福尼亞連續發射星鏈火箭，完成我們今年第80和第81次獵鷹任務。這次任務是 SpaceX 星鏈超大型衛星星座再添新成員，分別編列為第10組第34批和第15組第7批，兩批衛星均在發射約9分鐘之後進入預定的軌道，並在大約1小時後完成部署。在火箭主題升空後，其第一級推進器亦成功回收，凌晨任務所使用的編號 B1092 助推器在大西洋上的 Azot 4 of Gravitas 無人回收船上順利著陸，完成其第5次太空飛行。而晏晝任務的 B1088 助推器則降落在太平洋上的 Of Course I Still Love You 回收船，完成第8次往返任務。根據衛星追蹤專家強納森·麥克杜維爾統計，星期六的兩次發射任務分別將27枚和26枚星鏈衛星送入軌道，使 SpaceX 現在在軌運行的星鏈衛星總數突破7900枚，這一龐大的網絡將進一步推進全球寬頻互聯計劃，特別針對偏遠地區提供高速網絡覆蓋。星鏈衛星雙響炮任務發射當日正值 SpaceX 創始人馬斯克54歲生日。根據 Fox 的最新統計，這位全球首富現在的身價已經4098億美元。源自大自然的饋贈，融合現代科技，輕鬆吸收，喚醒身體的自然活力，順自然之道，養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給自己最好的承諾。登入健康520網站，了解更多訊息。 6月28日傍晚，美國參議院接近進行總統特朗普全面減稅和支出法案修訂版本，亦稱大移美稅改法案的初步投票。根據參議院多數黨27日晚間發布的940頁法案文本，這個法案將延長2017年減稅政策，進一步削減其他稅收，並增加軍事和邊境安全支出。如果初步投票通過，將啟動漫長的辯論程序，因預計少數黨民主黨將提出一系列修正案。到美東時間28日下午5點，幾位之前曾經表示不願意投票支持這個法案的共和黨參議員告訴路透社知，他們的擔憂已經得到緩解，並準備在未來幾個小時內投票，以掃清第一個程序性障礙。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主席林塞·格雷厄姆27日在法案附帶聲明中表示，通過這項法案，我們將使國家更加繁榮和安全。民主黨人則施壓，要求投票後在參議院從頭到尾大聲讀完法案全文940頁。這一程序預計會持續半日，直到深夜甚至黎明。參議院現在的席位是53比47，共和黨只是有微弱的多數優勢。這個意味著如果民主黨一致反對這個法案，共和黨最多只能夠承受3票黨內反對票。特朗普27號放鬆了希望法案在7月4號之前通過的預期，稱這個期限很重要，但不是最終目標。儘管參眾兩院均有少數共和黨人對法案部分內容表示反對，但這屆國會迄今未否決特朗普的任何立法優先事項。如果參議院能夠在下個禮拜初通過減稅法案，眾議院將迅速給予最終批准，並送交總統簽署成為法律。6月27日，參議院否決了一項由民主黨議員提出的戰爭權限決議案。這個決議案旨在阻止總統特朗普對伊朗採取進一步軍事行動。27日，參議院以53比47的投票結果否決了一項戰爭權力決議案。這個決議案要求，如果總統下令對伊朗採取更多軍事打擊，必須首先獲得國會批准。這次投票基本是按黨派劃線，但賓夕法尼亞州民主黨議員約翰·費特曼和共和黨人一起投了反對票，而肯塔基州共和黨議員蘭德·保羅則和民主黨人一起投了贊成票。6月16日，維珍尼亞州民主黨參議員蒂姆·凱恩提出了這項決議案。當時以色列和伊朗之間的衝突正不斷升級，總統特朗普則面臨是否直接介入以徹底摧毀伊朗核計劃的抉擇。凱恩在2020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內亦曾經牽頭發起了一項戰爭權力決議案，亦同樣旨在限制特朗普對伊朗動武的權力。這個決議案後來在國會獲得通過，但被特朗普成功否決。凱恩表示，他的最新努力強調了美國憲法的規定，即只有國會先有宣戰權而非總統。他要求特朗普總統停止使用美國武裝力量針對伊朗採取敵對行動，除非國會明確授權對伊朗宣戰或者授予總統使用武力的具體授權。但反對這項決議案的議員認為，打擊伊朗是特朗普作為美軍總司令所採取的一次單一有限的行動，而並非要開始一場持續的敵對行動。田納西州共和黨參議員比爾·哈格蒂表示，這個決議案可能會阻止未來任何一位美國總統對敵對國家迅速採取行動。哈格蒂在投票前說，我們絕對不能夠在性命攸關的危機時刻束縛總統的手腳。近日紐約東區聯邦大陪審團提交了第二份補充起訴書，對前紐約州長庫莫僚長孫文 及其丈夫胡嚣新增了多项刑事指控，罪名涉及在大流行病初期纽约州政府采购个人防护设备期间涉嫌滥用职权、收受回扣等。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直接回应了对纽约州长前助理贪腐行为的追加指控，他表示不会容忍公职人员出卖美国。宣文2012年进入时任州长库默的州府中任职，曾担任州府少数族裔事务主任、纽约州经济发展厅外部事务总监及金融服务厅副多元化官员。2021年升任州长霍楚副幕僚长，2022年离职后转任州劳工厅。宣文之前被控未登记外国代理人，他接受中共官员指示阻止台湾代表和纽约州高层会面，向中方官员透露州长私人会议内容，协助中方安排官员访问和行程，并为中方争取纽约州内资源和利益。27号，帕特尔在社交媒体 X 上直接回应对宣文的追加指控。他说，当美国人被隔离并急需个人防护装备的时候，宣文和胡嚣却在这里趁机捞钱。他们被控中饱私囊，同时为中共利益服务，这个是危及生命的腐败行为。帕特尔写道， FBI 不会容忍公职人员出卖美国。随后 FBI 副局长丹·邦吉诺亦回复了帕特尔的帖，他留言说，请再讲一次最后一句并收藏。法官初步排定在7月28号轮选陪审团并开庭审理，预计审期3个星期。根据最新追加的指控，检方指出41岁的宣文在任职州府期间通过伪造资讯、隐瞒关系，将数份高额 PPE 采购合同导向由其表亲经营的表亲公司，以及丈夫及其商业伙伴经营的关联公司，两人未向纽约政府揭露与中国厂商之间的关系，亦未向州政府申报自己从中收取回扣和利润分成，涉及金额高达$800万。两人面临诚信服务电汇欺诈、电信欺诈阴谋、贿赂以及共谋诈骗美国政府等新增指控。胡嚣仲被加控逃税罪名，两人将在6月30号出庭。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